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第四单元的第二讲，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天台小止观，另外一个名字呢叫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同盟止观。这本书呢是由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所讲的，他把修习这个止观禅修方法的经验来给我们分享。那么这本书里面呢一共有10章，我把这本书大概的章程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未来的这几讲里面会把这本书把它讲完，讲完以后对你们禅修坐禅会有很多帮助，因为这本书啊可以说是最有系统、有次第、有程序，方方面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坐禅。那么第一章，我们在坐禅的时候要记住5种因缘。第二章呢，要降服5种欲望。第三章呢，要断除5种障碍。第四章呢，要调和5事。第五章呢，要成就5种方便。那么第六章呢，是最主要的，就是在这章里面教你怎么样真正的来修行止观禅修。那么第七章呢，就是开发善根，就怎么样把我们的善根开发出来，通过这个禅修。第八章呢叫觉知模式，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境界会出现，那你要去辨别哪一层是魔，哪一层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正常的一种反应，你要懂得辨别。第九种呢，就是我们通过禅修、止观、静坐，不仅仅呢能够对治我们心里面的各种毛病，同时也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强健。第十章就是我们禅修止观的一个最高的目标境界正果，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通过禅修止观之后啊，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身心得到自在，那我们这个业报身没有之后，我们能够了生脱死，证菩提成佛，这是我们修止观的最高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天台小止观里面的第一章，叫具足5缘，这个缘就是条件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把止观禅修学好，那么有5种因缘必须具足，那在修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进步得很快，就是你找到方法了，有这种氛围、环境、条件，那你在那做15分钟，等于说你在别的地方要做1个小时，它的效果。那5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要持戒清净，就让你的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第二呢，就是要具备有足够的衣服啦，还有饮食，就是生活无忧，让你能够坐在那边安心，不要感觉到哦，这个天气冷，我没有衣服。或者是我肚子饿的时候我没有饭吃，没有这种顾虑。第三种呢，就是你要居住在悠闲寂静的地方，我们要打坐要找一个环境很好，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悠闲很寂静，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你，没有任何的嘈杂的声音。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要去除世俗的各种这个杂事。第五个就是要清净善知识，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学打坐、修禅、修止观禅修，要具备这五种因缘，或者是五种条件。那么你在这种条件之下来修禅，你就会得到很快的进步。智者大师说啊，说如果想发心来修止观坐禅，那么你要掌握这个方法，方法很重要。你方法掌握到了，你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修得很高的境界。所以首先要记住这五种外缘。那么我们讲第一个外缘，第一个外缘叫持戒清净。华严经曾经讲过，说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之善根。若人能持一境界，是为如来所赞叹啊。这个戒是菩提之本啊，它能够长养一切的善根啊。通过持戒，不但得到身心清净，同时一切如来都是非常欢喜赞叹的。还有在其他佛经里面也讲到说，以持戒清净为基础，才能够升起种种的禅定和灭苦的智慧。所以出家的比丘应该要持很多不同的这个戒条，这个戒律啊，持得越多，你品位越高。那么你持戒严谨的话，得到这个戒体清净，那不管你修禅也好，念佛也好，修密也好，做什么也好，都是个基础。那么关于这个持戒，有三种不同的修行人。第一种修行人是什么呢？就是在皈依三宝之前，他没有犯过忤逆重罪，他遇到名师之后，他能够受持三皈五戒，成为佛弟子，到最后还能够出家受沙弥十戒，还有呢比丘的祭祖戒，成为比丘比丘尼。那么他受戒之后啊，一直都是延迟自己的清净戒恨。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就可以称作是上品的持戒人。如果你是一个上品的持戒的清净之人，像这样的一种修行人来修止观啊，智者大师讲的一定可以证悟佛法。他在这个《同盟止观》这本书里面形容的很好，他说就好像洁净的衣服布料一样，很容易染上这个染料。也就是说，这块布本来就是很洁净的，它不需要去洗，马上就可以染上这个染料。一个人持戒清净以后，他马上就可以修止观禅修。那么第二种人呢，是什么呢？第二种人就是受戒之后啊，虽然没有犯过重大的罪业，但是对于呢细小的戒律都有亏损。那么为了要修习止观，如果能够如法的忏悔过去的罪业，亦可称作持戒清净，引发禅定智慧。大家好好听，刚才呢第一种人呢是从来没有犯过重大的这个罪业，也对这个小戒呢也没有犯过，但是第二种人呢依细小的戒律都有这个亏损。所以呢在修止观禅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如法忏悔过去的罪业。那么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作什么？持戒清净，可以引发禅定智慧。智者大师他形容很好，就像好像什么衣服的布料上有污垢和这个油腻以后啊，他说如果能够把它拿来清洗一下，清洗干净了， 照样是可以染上这个染料。那他在讲这个修行人第三种，他说受戒之后啊，不能僵持，也就是说他不能坚定的来护持自己的心念，各种轻戒啊或者是重戒啊都有所毁犯。依照这个小乘的教理，如果你犯了四重罪，比如像杀盗淫妄四重罪，便没有忏悔的法门。但是如果依照大乘的教理来讲的话，这样的重罪也可以通过忏悔获得清净。所以呢，在经中里面讲啊，说依佛法中有两种勇将之人。第一种就是呢，不造种种恶业的人；第二种就是做了这个恶业，但是呢，他能够在三宝面前发怒忏悔的人。那么，如果想要忏悔罪业的人，按照智者大师所讲，必须怎么样？具足十种修行来成就忏悔。哪十种呢？就是第一，要深信行善的人有快乐的果报，作恶的人到最后只得到苦的果报，要相信这个因果法则。那么第二点呢，对造恶所引起的苦报要升起一个怎么样强大的怖畏，要相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就造恶的话将来都会受苦受难啊。那么第三点呢，对自己造作这个恶业要深深的感到怎么样惭愧啊，要有惭愧心。第四就是要寻求灭除罪业的方法，在大乘经论里面呢都很清楚的讲了很多的法门，应该要如法的修行，你才能够把你这个罪业把它铲除掉。那么第五呢，就是坦白的要到三宝面前发怒忏悔，把自己你所做过的不好的事情一一的要澄白。第六呢，就是你要断除造恶的心，你不要觉得哦，佛教里面有个忏悔法门，反正没关系，我去造恶以后我再来忏悔。你有这个心的话呢，那你这个罪就很难忏悔了，所以要有断除造恶的心。第七呢，要升起守护佛法的心，你知道你犯罪了，你要忏悔了，那么现在呢，你不单你要忏悔不要重新再做，你同时要升起守护佛法的这个正念的心啊。第八就是要发起广度众生的大誓愿，就是我们在做忏悔的时候呢，我们要发誓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叫誓弘誓愿，我们要发弘誓愿。第九呢，常念十方之佛，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们心没有离开佛，心里面都在念佛，佛在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一种修行的精进的这个动力啊。第十是什么？光照罪业，本性空不可得，如幻如化，是一个不真实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佛教里面呢，这个罪是你起心动念，有了贪嗔痴以后你就去造罪，造了罪以后就受了这个果报。实际来讲呢，如果说你有这个般若光照，你又要发现哦，罪业本空，实不可得，等于说你有般若的智慧，照见了这个业的本质，那你这个时候呢，你所造的罪呢就很容易把它去除掉了。如果你去执着这个罪，你不明白罪的本质， 那你就很难把它铲除干净。所以这个从佛教里面讲，这个叫礼忏悔，罪从心起，兼心忏。罪从你这个心生起来的，那你现在呢，要从你的清净心来把你这个罪把它铲除掉。智者大师说，如果你能够成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十种法门，也就是十种方法，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道场把它布置的庄严，然后自己呢要沐浴清净，穿着洁净的衣袍，虔诚的烧香上花，在三宝面前如法的修行，来这样忏悔。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可以是七天，甚至是21天，或者是1个月，乃至于3个月、1年。目的就是你要专心忏悔所犯过的重罪。那么要忏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罪业消除为止。大家好好听啊，我们要行忏悔的话呢，你要精进用功修行，要修到罪业消除为止。那么有的人就会问呢，我怎么样知道重罪灭除了呢？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内向？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第一，如果这位修行人啊，以至诚的心来忏悔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身心轻快便利，得到了祥瑞的梦境，就是说这个罪业有没有忏除掉，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的，感受到你自己的身心是不是得到清安快乐，你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梦到一种内向。第二呢，就是说看到了灵异的内向，就是你在忏悔过程当中有很多很特别的很神奇的内向出现，这也是告诉你你的业障得到消除了。那么第三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感受到善心开发。所以我们在行忏悔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觉得，哦，我原来我造了这么多罪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很惭愧啊，我连一般人我都不如啊，所以我要赶快的用功修行，我应该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要怎么样来多做善事。所以这个时候感受到善心的开发。那么第四呢，在常坐中感受到你的身体很轻，轻到像什么，像白云，像一个影子一样的得到这个清安，并慢慢的得到了四禅八定，证悟到这样的一种境界。那么第五是什么？就是你在精进用功，在忏悔过程当中，突然之间豁然开朗，哦，你这时候感觉到我读这个经什么一读就明白，哎，师父一跟我讲这个佛法，我马上怎么会听得懂，人世间中的事情一看一目了然，生起了这个解悟之心啊，能善知知法之法相，世间所有一切法的这个名词法相你都能够通达，都能够了解，听闻到佛法的经典论著之后，便能够通达其中的妙理，不但能够通达，还能够感受到佛法那种不可思议，得到法喜。我们常常讲这长夜为时，法喜充满。我们有时候听到妙法的时候，听到不可思议境界的大乘佛法的时候啊，哇，心生欢喜，心里面特别开心、快乐、感动，因而法喜充满，自然心无忧悔。智者大师就告诉我们，只要你在修行忏悔过程当中有上面的种种的这种因缘，说明呢你以前所造的这个罪业得到忏悔的， 你的心得到清净啊。所以上面所讲的这十种因缘都是一种内向，给你感受到，给你体悟到。我记得好像前几讲也有一个人问我说，哎，师父啊，我在湛山这边参加以兰盆法会，拜了这个七天的莲花宝忏，我罪业有没有忏除？你不要问别人啊，你要问你自己，你在这个七天精进拜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十种因缘的内向出现？那么忏悔之后啊，能够延迟境界，这叫什么？这叫持戒清净。所以呢，持戒清净有两种人，一种呢，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从来不会犯戒，他本来就是清清净净的人，就叫持戒清净。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他犯了错误，但是呢，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在佛前发怒忏悔，他通过忏悔以后恢复他本来的清净戒体，所以这个也叫持戒清净。智者大师讲说，这两种人这个时候呢，便可以修习止观禅修的方法。他说就好像呢，破损的污垢的衣服布料啊，如果能够缝补放洗干净，依然可以染上染料。也就是说，修行中这两种人，一种就是虽然他犯过戒造过罪，但是呢，只要他肯发怒忏悔，这样的人呢，也照样是可以修禅的，可以修这个止观禅修的。智者大师讲说，如果有人犯了重戒，恐障禅定，因为犯了重戒的话，你要修禅定，你很难得到很高的禅定。虽然不能依据经典修种种的禅定的法门呢，他说倘若能够升起大惭愧心，以三宝之前揭露自己所犯的罪业，断除嫌隙之心，那么每天能够坚持端身正坐来禅修，用你的这个专注的这一念心，地广罪业自性本空，同时你要一念十方之佛，你在上面每天坐禅修止观，那么下坐之后呢，诚心的烧香啊、礼佛啊、忏悔啊、诵戒啊、持诵的大乘经典呢、啊，他说这身障碍修道的重罪，自然就会怎么样，渐渐的消灭。因此呢，智者大师说，戒恨清净。如果说你通过这种忏悔修行的方法，你的这个戒就能够得到清净，你的戒得到清净以后，你来修这个禅定呢，就能够得到效益。智者大师的引用这个《妙胜定经》这本经说啊，说如果有人犯了重罪，升起了这个恐怖忧惧之心，想要持灭罪障，除了勤修禅定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灭除。所以这个禅定啊，对我们忏持罪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你犯了这个重罪啊，不仅仅在形式上、在佛堂里面举行一个仪式来跟你忏悔，你要精进用功，你要修禅定的功夫，唯有修禅定的功夫，你得到的智慧从你心里面来忏除你的罪业，才能够把你所造的种种的这个业障能够把它清除干净。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来忏除这个罪业呢？他说这个人应当在空想寂静之处收摄心念。我们要精进修行，我们要坐禅，我们要忏除我们罪业，我们要到哪个地方比较好呢？你要找一个空想寂静之处啊。所以地点很重要，就是你觉得我犯了很重的罪业，那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清静的、非常有磁场的一个环境 来收摄你的心念，禅修静坐，同时要持诵大乘经典。因为大乘经典的这种境界，这种般若大智慧才能够给你加持，给你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切的重罪才会怎么样，把它消灭掉。那么当你的罪消损以后，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这种禅定的各种境界自然而然就会向前。不然的话，你有这个业障把你障住啊，你虽然你每天在那打坐，每天在那边修禅定，每天在那修止观禅修，你进步会很慢，因为这个很重的业障把你道业障住了，让你没办法这个向前。所以说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把他修行的经验之谈告诉我们，我们要修好禅定，首先一个障碍就是把我们以前所造的种种业障要把它清除掉。那么现在智者大师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愿意不愿意去做，那就要靠大家了。如果说大家呢听完以后不去做，等是白听。如果能够按照智者大师这种大智慧的方法去做，我相信你再大的业障都能够消除，那你在这个禅定功夫上啊，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利益。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智者大师讲说具五缘嘛，五个条件。讲第二点就是具备衣服和饮食。智者大师说，我们要禅修，首先呢要让你生活无忧啊，就是我们人需要衣服来让我们不要受冷，让我们安心的修行。特别是饮食，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我们也没办法休息，没办法打坐。所以我们讲第一，衣服。智者大师说穿衣之法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呢？如同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恨修道的时候，他得到一块破旧的布能够遮住他自己的身体就足够了，他觉得我就很满足了。因为他不需要出去与人交往，忍辱之力也已经成就。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智者大师说，像摩诃迦摄尊者，就是佛的一位大弟子，十大弟子之一，他是行头陀苦恨的，他只拥有捡来的一块破布所缝制的三种袈裟，他不再积蓄其他的衣服，他觉得这三种袈裟就够了。你看我们现代人这个衣柜一打开的话，多少衣服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我要穿哪一件，配哪个颜色，哪个风格，在那边选老半天，到最后还是不满意。那么这个修行人呢，只有三种袈裟，每天穿的都是同样颜色，都是同样一个 style， 他会感觉到很开心、很快乐、很自在。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智者大师，如果在寒冷的国家，比如像我们在北美这边，冬天天气很寒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忍耐力又不够，那么我们又要修行呢，怎么办呢？虽然佛陀呢特别开了一个方便法门，允许我们在三衣之外，再给我们其他的相应的物品来御寒。所以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说要积蓄100件物品，他说当需要积说尽诸法，使用10量，内心诸足。如果过于贪求积聚，就会被外物怎么样混乱，消损道业。那么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讲这个积蓄100件物品，各个不同，必须要说尽诸法。那么什么叫说尽诸法呢？宝镜老法师他对这句话的解释说，佛在世的时候啊，凡是所有佛的弟子，所有的物品都必须要怎么样 要说尽，也就是将这身物品供养三宝大众，请慈悲纳受。那么这身物品啊，既然已经这样来发心供养大众，因此今天所使用的时候啊，那么这身物品是为大众赐予。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常住所有的一切物品是大家共种的，大家得到这种物品以后，知道这时候是大众所赐予的，非我所有，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表态，所以这就叫说尽。假定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种物品呢，则为己有，这样就有占有的这种心念，那么这个时候心就不清净了，因为有占有的这个欲望呢，这个心就不清净了。所以在寺庙里面要常常这想，就是一针一草啊，当诸来次不易。我们在寺庙里面所用的一切，所吃的，所有的一切，当诸来次不易。面对一切的财物，不可过于贪求，财不妨碍道业。就是我们在寺庙里面不能浪费，寺庙所有东西啊，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那样的重视。那么第二呢，就是饮食之法。想要修止观，想要修学圣道，除了持戒清净、记住衣服，还要考虑到饮食问题。不然的话呢，你就说没有吃饱，你没有精神，你怎么修行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法轮未转啊，持轮相转。我们的身体虽然是假的，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我们这个修行人一定要把身体要把它搞好，要照顾好，你才能够修行，才能够学佛，才能够度众生，才能够成佛。有的人很想修行，但是面对生活的问题，所以怎么办呢？有的人呢就想办法怎么去赚钱呢，存够了钱之后然后再去修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选择了低下头来向人乞食，乞求衣食，目的是既能破除共高我慢心，又能让众生种福田，还可争取时间修行。关于饮食有四种。第一种，善功立志的人居住在深山里，与世隔绝，只吃一生树林中的松果来维持生命。第二种，常行头头苦恨，托钵乞食，比丘比丘尼托钵乞食之法，能够对治四种邪命，以正命诸法维持生命，能够升起圣道。其有两种，所谓外起饮食以知生命，内起法食以知慧命，故名起食。然而起食有一定的规则，需次第起食，不论贫富，须发平等之心，一一次第起之。在佛经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佛的弟子达迦舍每次起食专往贫穷的人起食，他是想让贫穷的人通过供养僧人而获得福报。佛的另外一个弟子悉菩提则专往富贵的人起食，因为他认为富贵人为所欲为，容易犯错误造罪，将来必将受报堕落，所以专为他们起食，令其求福免遭祸殃。这两位比丘弟子的想法 其实呢，各有偏差。我被这个五蕴摩诘大机士所呵斥。那么刚才讲到比丘乞食，智大师觉得这个是以正命来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现在讲讲什么叫四种邪命。四种邪命呢，就是第一下口食，第二叫眼口食，第三叫围口食，第四叫方口食。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的去做介绍啊。总的来讲呢，就是如果从修行如法来讲呢，就是做一个比丘，要每天要外出去乞食，这个才是正命的维护这个生命，其他呢都是随邪命为生。那么刚才讲到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哈，第三种要住在僻静的精舍里，由施主送来饮食。第四种是什么呢？就住在丛林僧团之内，大家呢过斋堂吃饭，如法饮食。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说只有像我们刚才所例举的这个四种四个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衣服饮食这个因缘具足了，便可以称为这个衣食具足啊。如果缺少衣服和饮食，那么心中就有顾虑，对于修道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个妨碍。这是他对这个修止观禅修过程当中，不管从服装或从饮食，他提出的他的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看法。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居住在悠闲寂静的地方。智者大师不是说我们要禅修要寂五缘吗？第三个缘，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居住这个悠闲寂静的地方。什么叫悠闲？就是不用做各种各样的事物，叫做悠闲。因为呢，如果说你做好多的，你的食物太多，你就没办法悠闲。那么什么叫做寂静呢？就是没有噪音，也没有什么这个世间上的杂事打扰。在这个止观禅修的地方呢，没有事情来扰乱，没有俗人来扰乱，也没有其他的杂乱的声音来干扰你，特别是没有这种恶兽啊、毒虫啊来扰乱你。智者大师呢，他还特别提到说，我们在禅修的地方呢，要避开潮湿的地方，不能有潮湿，潮湿对于修禅也不好。他说有三种地方是最好来修这个止观禅修。第一呢，是在深山中人迹不到的地方，你在那边没有人来干扰你的。第二种是苦行者所住的僻静之处，这段地方非常清静。他说呢，跟这个城市啊或者是乡镇呢，至少要距离多远呢？大概要差不多三四里路。他说听不到换羊啊换牛的声音，听不到。这个地方是远离这种喧闹的地方来禅修是比较好。那么第三种呢，他是在清静的寺院中来休息止观禅修，远离这个俗人居住的地方。他说这生都称作悠闲寂静的寄所。这个是智者大师他的修行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那么讲到这个第四点，摒弃素食的因缘事物，有四个方面。第一，摒弃无声俗物；第二，摒弃人际交往乃至于一切的应酬；第三，摒弃工巧技艺的事物；第四，摒弃研究学问的一切俗物。以上这生俗物全都要放下。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俗物的这种混乱呢，我们修道的这个事业就会慢慢的废弃了，这个心念也会散乱，难以收摄你的身心。那么讲到第五点，就是要清净善知识，就是我们坐禅，我们有这个环境 另外一种因缘就是我们要有人来扶持你，有善知识来开导你，有你的同学、同修、同参道友来互相的鼓励你。所以善知识有三种，那么第一种叫外护善知识，就负责修道所需的种种条件，比如例子像供养、衣服啊、饮食啊等等，让他安心禅修，不为任何的事物所扰乱。那么第二种叫同行善知识，在一起修道，互相勉励，不为互相干扰。那么第三种呢，叫教授善知识，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教授方法，调伏内外身心，进入禅定境界，使修行人呢多大利益，心生欢喜。所以以上呢是天台宗智者大师把他修习止观禅修方法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想要把这个止观禅修修好，就一定要记住这五种因缘。那么今天这一讲的结语是：功上其事，先利其器。这任何事情都需要因缘记住才能够从事。修习止观禅修之前，如果能够把这五种因缘筹备记住了，那我们修禅就能够事半功倍。所以这五种条件大家记起来，第一呢就是持戒清净，第二呢具备衣服和饮食，第三呢要住在悠闲寂静的地方，第四要摒弃一切的俗物，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清净善知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有位同学问了，说每次空中讲堂讲佛法的录音和文字，最后会在这个站上网站上分享给大家吗？是的，我们每次呢把讲课的内容把它整理好，会放在我们的站上网站上，还有我们站上听经有一个听经的一个群，这个微信群，你们都可以常常关注。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他说：“请问无声忏就是无念念实相吗？是不是说无念中降实相就是最高的忏悔？”是的，因为到了这个无念忏，无念忏就是已经证悟到实相的这个离体了，所以没有错。那么第三个问题呢，他说：“师父有讲说在念经啊，或者是持咒的时候要随文日观。”但是在没有完全明白咒语跟这个经文的每一句意义的时候，要怎么样随文日观？举个例子，像《阿弥陀经》《大悲咒》《楞严咒》《金刚经》，要怎么样随文日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呢，你能够把每一个咒语或者是把经文明白以后，那么你在念的时候，你可以随着这个每一句的意义去观想。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每一句的道理的话，你可以把整部经的大概的意思来做观想也可以。比如像我念《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依报庄严，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要观想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正报、依报如此的不可思议的庄严相。那么你就是念大悲咒，你就想到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那么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你就会观想这个是去除一切邪魔的咒。当我们念金刚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金刚经代表佛的智慧，能够破除一切心中的迷惑，所以在念的时候你要有这样观想，那么功德力更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蛮好的，他说佛教的这个晨钟暮鼓啊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寺院还要有这样的晨钟暮鼓的这个传统？其实呢，晨钟暮鼓它意义很深。第一个呢，是一种信号，每天早上钟鼓一敲以后，所有的修行人都要起床，要准备做早课。到晚上以后呢，那么也让大家知道这一天就要过去了，要更加的精进用功修行。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敲钟把寺庙所有修行人的功德来做一个回向，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众生离苦得乐。第三种意义呢，就是通过敲钟的这个钟声，还有唱钟声偈，让所有一切众生听闻到钟的声音跟鼓的声音，乃至于这个唱诵者的这个声音呢，都能够得到利益。还有呢，很多很多，这个晨钟暮鼓那个功德力很大，意义很深。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讲了。如果你们还有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下一次统一呢，向大家来交流分享。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这个功德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者、听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专养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